普门示现威神力，大慈大悲应千江，圆通教主闻自性，自心本是观世音。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墨学一心来自云南，今天很荣幸来到美丽的东南佛国，参加2018年全国佛教讲经交流会，与大家分享墨学的学习心得。墨学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如何依教修学，所依据的经典呢是《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前啊，我们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竞争激烈，冲突加剧，物欲纵横，人际关系紧张，家庭稳定性下降，人的心理压力不断增大，每个人都在追求生命的质量，每个人对生活都有所期望，期望的目的呢，无非是为了想要改善人的生活品质，提升人的生命价值。那么，我们如何在浊世横流的今天，提供给世人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人生问题，并进而解决人生问题呢？佛法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美好的教育，他教育人们如何认清宇宙人生的真相，如何得到离苦得乐的方法，他教育人们如何认清事物的发展规律，如何对自己的思想言行负责，教育人们如何依佛发愿，依愿修行，而最终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所谓这个依佛发愿呢，就是依照佛陀的教法、经典的教义、僧宝的教导呢，去认识世界和我们自己，从而在焰焰火宅中、无边暗夜里寻找明灯和航向。然而，佛法浩瀚如烟海，无边无际，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看待和学习呢？3000年来，流传世上的佛法，就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地域上，一直担负着这样一个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的重要任务。所谓佛之知见，就是指人人具有的智能觉性。这个觉性，从它的本体方面来讲呢，是广大圆明恒常不变的，从它的相对状态来讲呢，是清净湛净充摄时空的，从它的作用方面来讲呢，是随缘应用观照无碍的，它是事物的真实相貌，所以叫做实相，又是万法的究竟体性，所以也叫法性。只是因为我们久远劫以来被我们的主观偏执的习气所障蔽，使得这本来具足的光明觉性啊，它不但没有办法显现，而且还没有人肯相信它的存在。于是佛法的出现，就是带引着我们如实信解行证宇宙人生的真相。因此说，如实之相是我们学佛的首要课题。可是法界森罗万象是迷宫，致使迷凡夫迷失在现象界里，见不到法性，也迷失了法相。我们不但见不到如法之实的相，反而还取到遍计所执，如自己所规定之法的相，不知法性本空，法相为实，法相为名，万法为实，是从无助本来立一切法， 再幻现出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走进佛陀的本怀，如何认清诸法之实相呢？经典上说啊，大海虽大，但是只要能获得其中的一滴，就可以吸之全部的海味。同样，佛法的真理如果深入的分析，就会有各种修行与修正的方式。只要我们仔细去品味其中的内容，就会对每一部经与人生都有比较正确的了解与认识。由此可见，本经所描述的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之因缘，以菩萨分身成刹的典型走入世间度化众生。今天墨学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依普门品之修学佛法的心得。关于普门品的版本、结构、大意，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有比较清楚的这个了解，墨学在这儿呢就不赘言。我想还是集中的说明探讨中心问题。众所周知啊，观世音菩萨与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素有深厚的因缘，他所开示的法门呢也最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根基来修学。比如楞严经中的梵文文字性的耳根圆通法门，心经中照见五蕴皆空的般若法门，乃至法华经中的普门示现的大悲法门。这里耳根圆通与般若法门呢是菩萨的自修法门，而普门示现呢是菩萨的利他法门。我们可以将前者看作是体，后者看作是用。无体不生用，无用不称体，体用不二，通透圆融。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普门品，就不得不探讨一下体用的关系，以及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够寻声救苦且千处祈求千处应。第一，出体用。大家还记得心经中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里菩萨叫做观自在，为什么叫观自在呢？因为菩萨能照见五蕴皆空，而且还能度一切苦厄。所谓自在就是无所缚，这是菩萨的体，也是从能的角度来立名的。因为能观照，所以自在。普门品中说，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为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所谓这个世间因啊，即是无分别的心。菩萨他以听闻的方式作为所缘的渠道，故能寻声救苦，此即是用。所以观世音呢又是从所用的角度来立名的。第二，依体起用。观自在菩萨的得名是因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来的，因为习般若的缘故得诸佛妙药，因得妙药故滋养法身。玄奘大师《金刚经》云，法身不可见，法性不可知。那我们如何能知道法身的存在呢？尽虚空遍法界，所有微尘而形成十方世界，所以十方世界皆是法身之量。然而若不得法身，则不得菩提，不得菩提则不得涅槃，不得涅槃则不得解脱，不得解脱则不得自在。因为观世音菩萨久证法身， 以为根本，故得自在。本即是体，有体方有用。比如说，没有水就不会有波，虽然波有千差万别，但水体是一。正如浪静还归水，月落不离天。菩萨以法身为体，故能分身成刹。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十方世界都是你自己了，当然也就随缘复感弥不周了。当然这不是我们说得的，而是我们需要限量去证得的。所以说观世音菩萨他能寻声救苦，所救的呢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第三，医用色体。称观世音菩萨，即是称般若波罗蜜。何以故？在《大品经宝塔大明品》中说，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声般若波罗蜜，受持清净读诵正意念，不离萨婆若心，若以毒药熏，若以蛊毒倒，若以火坑，若以深水，若遇刀杀，若与是毒，如是众恶皆不能伤。在普门品中亦有险难不害所求如意的经文。因为观自在就是观世音，所以当我们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时，就是在称念观自在。前面已经说了，菩萨是因为观照般若波罗蜜的缘故得名观自在。这里呢又有着一个经文为证，所以称念菩萨的圣号必定会感得火不能烧，水不能漂，因为这是般若力量的缘故，是般若的启发圆满了菩萨的发心和愿力，同时又是般若成就了菩萨的功德和威神力。这里啊，寻声救苦呢只是观自在的体显发圣用的一部分而已，另外一部分呢就体现在观世音菩萨应机说法的层面上。普门品中又说，无尽意菩萨又问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因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等等，乃至执金刚神身而为说法。观世音菩萨能自在化现32种甚至无量百千万亿的身来度脱众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如此呢？宝塔大明品中又说，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学是大明咒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观一切众生心随意说法。因学是大明咒，所以能观一切众生心，应一切众生心而随意说法。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根本不知道听众想听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讲些什么。菩萨则不然，菩萨以大悲故恒缘众生，以大智故常如法性。所以啊，观世音菩萨他能变化无穷，能应机说法，所以观世音菩萨才能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第四，体用不二。菩萨的名字啊，虽然只是一个代号，但是呢它可以全表菩萨功德的殊胜之处。比如四大菩萨的名称，使人一听就能知道那位菩萨的特点。我们之所以来讲这个普门品，是因为好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只称念菩萨的名号就可以免诸灾难，所求如愿，并且怀疑自己是否能得到菩萨的加持。这就是不知道菩萨名以昭德，德以名显的缘故。 菩萨的名字啊，其实也是一种法门。比如香积世界就以香为法门，众生闻香而获解脱，菩萨的名字也是如此，众生称名，菩萨感应而获解脱。这是一种极其方便、极其殊胜、极其善巧的法门。我想我们都知道，佛法最注重的是什么？那就是善巧方便。这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依体起用的问题。当我们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时啊，我们就要想，菩萨的名就是般若德的显现，般若无分别，菩萨也无分别。当我们以一颗无分别的心去称念无分别的名，这才是真正的称名，才是一心称名。所以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圣号，观世音菩萨才能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也许讲到这呢，有人会问像你这样的标准去称念不是人人都懂般若，那些我们平时所听到的这个观音灵感的事迹，那在现代社会十有八九都不会发生的吗？不错，般若是这个甚深难解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全妄即真，全真即妄的道理。那些渔夫渔妇虽然他不懂般若的深意，但是般若呢并不舍众生。那些上智大人虽有观照的功夫，但般若并不与其所异。全妄即真的例子是渔夫渔妇纵然不闻般若深意，却知道一心称念，不起分别，所以能得到感应。全真即妄的例子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尚且自称自念，皆是求人不如求己。那如果还不明白呢，我们在这儿再打一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天上的月亮啊，它就是比如成观世音菩萨，一月映千江，全真即妄。水里的月亮呢，就是众生的心，千江共月。全妄即真，众生心中有菩萨才会念菩萨，菩萨心中有众生才会观众生。众生和菩萨呢，他彼此相应，互现互妄。这也是我们所提到的是一不是二的问题。当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一切月亮都是我们自己。观世音菩萨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不能只知道求人，也应该学着求求自己。难道求自己还要比求人更难吗？当然我这样解说呢，并不是否定这个观世音菩萨存在的这个真实性啊。毕竟从古至今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包括我们在座，我想也有人已经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也有正在准备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那么我们平常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自诚的祈祷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我们所祈祷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到底在哪儿呢？哪个才是我们所祈祷心中的观世音菩萨呢？三界之内何处唯一，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以无畏布施，悲智双运，无我利他，令众生一心称名为接引方便，最终成就离苦得乐的果，成就无上的佛道。观世音菩萨以他分身成刹的种种的案例来教导我们，慈悲与智慧是超越种族与信仰的。只有让我们以宏博为心量，以圆融为帮助，以慈悲为指引，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心。 不问我们学佛时的初心，不问我们出家时的初心，啊，坚定信仰，依教修学，依佛发愿，依愿修行，把佛陀的教法和观世音菩萨那种慈悲、智慧、圆融的精神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去，这样我想讲才是作为我们出家人啊，才能为这个构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贡献出我们的力量。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尽胜，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一护。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我们相信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观世音菩萨都是我们永远的依护。我们也相信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相信观音文化、观音信仰一定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我们人人学般若，人人观自在，人人发悲心，人人观世音。最后呢，墨学在这儿至诚的感恩三宝的加持，会我法身，让我在这个末法时代能够直遇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佛法，然后感恩国土的承载，让我出生在这个新时代的中国，能够啊感受到这个信仰的这个自由，让我得以学佛，然后也感恩在座高僧大德的慈悲聆听，感恩各位义工菩萨的无私奉献。最后恭祝大家福慧双增，六时吉祥，光寿无量，谢谢大家。
好，那么现在进入这个问答互动时间，嗯，请大家可以提问，举手提问。好，这边后面后排居士。
谢谢法师，今天讲普门品，我今天听了非常高兴，因为我每天早晨都要诵一遍普门品，特别亲切。那么在诵的过程中的呢，我有一个名相不太搞得清楚，我想请师父帮我开示一下。当我诵到若以具足身得度者，即现具足身而为说法，然后后面有又诵到若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那么这个因为我特别感触，因为我是优婆塞又是居士，这是我自称啊。那么居士和优婆塞有什么区别，我找了好多字典都是这样解释的啊，优婆塞就是受五戒的居士。那我想这是既然是一样的话，为什么在普门品里边要把它分开，那是肯定有另外一种意思，所以请师父开示一下，啊，这个两者有什么区别？
好，这个居士呢，啊，是我们这个中文啊汉语的时候，不一定你学佛的人啊可以叫做居士，像苏东坡啊、李白，他们都可以自称为居士。然后我们所说的居士啊，佛教徒所说的居士，更多的是指的是受了五戒啊，能够奉行五戒的。啊，叫居士，谢谢你啊，我的回答完毕。
好，有没有了？好，哦，这边有，这边灯光挡住了，看不见，看不见。
法师您好，想跟您请教一个问题，您今天从体相用这个三个角度来讲解普门品。那么您谈论的是如何依教修学，那么依教修学 在体相用的这一块有什么积极的现实引导意义呢？请您开始一下，谢谢。
好，这位法师啊，问得很好。那么我们修学佛法啊，它的关键是具足这一个正知正见，也是我们所说的平常经常说的那个正信正习正知正见，从而正确的解读经文的宗旨和含义。那么体用这个概念呢，它是我想啊，它是诠释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重要的视角，它既不失根本，又不错解用处。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知道平时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忘了这个，才能做出这个准确的这个抉择。回答完毕。